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看到财富杂志评选出来的美国最适合居住的城市，发现我们以前生活的雪城和现在的城市都在榜单上。住在这些最适合居住的地方是什么感觉呢？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离开了一个地方以后才会去珍惜它的美好。雪城是我们来美国生活的第一站，它好还是不好，当时我们根本找不到参照的对象，未曾好好珍惜，光想着那长达半年的积雪和冬日彻骨的严寒了。回头一想，雪城附近那么多漂亮的山水湖泊，真是美不胜收啊。吸取了以前的经验教训以后，我决定以后到了什么地方都要去学着去欣赏这个地方。外在的环境再好，如果我们内心翻江倒海，都会过得不是滋味。相反，外部的环境再差，如果内心平静，那也会过上美满的生活。尼托生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大家学会操练内心的平静。在这篇名叫《安息就是能力》的文章中，尼先生说道，外面的事情好像狂风乱吹，但是在我们里面是最安静的。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千万不要因为外面的事情一多，你的思想就乱了，你就失去宁静了。如果这样，你就没有办法支配你的环境。你看海，在它的外面不知道有多大的变动，浪可以打得很高，风可以吹得很大，但是海的深处一点都不动，平静得很。在每一个旋风里边都有一个中心，虽然外面的风旋转得很快，但是在中心那一点是非常平静的。这一种中心稳定的生活就是我们的力量。尼托生先生的话简直就是跟我说的。俄克拉荷马这一带多风暴，尤其是龙卷风。刚来的时候，我总是为这里的龙卷风感到担忧。几个星期以前，我遇到了一位老先生，说他在这里面待了十几年了，十分喜爱，别的什么地方都不想去。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有其好处和坏处，假若这位老先生几十年来天天的满腹牢骚，也就这样过来了，而他找到了内心的平静。如尼托生先生的文章所言，安息也是一种能力。
很多人以为只要两个人相爱，结婚之后就能够过幸福快乐的日子。但是就像俗话说的，相爱容易相处难，婚姻里充满了考验。当我们和丈夫在相处上碰到障碍的时候，神的话语常常可以帮助我们突破难关。接下来让我们听听以望的故事。
我和先生是热恋结婚的，原本以为两个人的教育、文化、背景都很相似，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结果没想到，真正的相处了，才发现两个人的个性原来是这么南辕北辙。对很多事情的思维模式、诠释及处理方式都很不一样。我们结婚以后，还是走过一段蛮长的分分刻刻的日子。平常家中的决定只要不触及底线，我们两个人就互相的忍让。 表面上看起来是相安无事，其实很多的怨气跟怒气，因为没有敞开的沟通，已经深深的埋在心里，在意想不到的时刻，就像火山爆发，一发不可收拾。我记得很清楚，那一次是教会要办讲座，两个人一起服侍，我们都抱持着要为神来服侍的热忱，求好心切，居然因着对事情的看法跟处理方式的不同，各自竟然非常的坚持己见，不顾旁边是不是有人，当场就互相指着对方忘我的争吵了起来。人在有怒气的时候，简直就是面目可憎，什么不该说的话完全就不忌讳冲口而出，目的就是想要伤害对方，就是想要赢过对方。当时我们都忽略，婚姻的敌人不是我们的配偶，婚姻的赢家应该是两个人都愿意放下自我，成为输家，来达到双赢。圣经雅各书1:19-20说道，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没有错，人的怒气显不出神的公义。那天的事情给我们当头一棒，哦，原来怒气的杀伤力是这么样的猛烈，以恶言来伤害对方，只有加速关系的恶化，并不造就彼此。后来我们两个人冷静下来了以后，就决定一起要去参加沟通的课程，并且在生活上实际的操练。我们学到沟通的时候会有不同的看法，会有不同的意见，这是很正常的，要给予彼此尊重，要先聆听，要不要插嘴，也不要动怒，要让对方有充分表达的机会。刚开始的时候呢，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因为我的性子非常的急，听到不合我的意或者我觉得行不通的意见的时候，会马上打断，并且表现出一副不以为然的态度。那老公看到了，声音不由自主的就会提高，他声音一提高，我就很容易动怒，空气中充满了浓浓的火药味。那我就必须要有意识的操练忍耐，要学会慢慢的听，不要急着快快的说。我发现当我给老公更多的理解和尊重的时候，他也很乐意听听我的看法，两个人的沟通就形成良性的互动。还有当我在生活中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也很喜欢跟老公分享我内心的感受，但是每一次都气得跳脚，不欢而散。原来我是期望他能够安静的聆听，然而他总是讲一大堆气死人的大道理，或者是要提供解决的方案，让我更加的生气。那这个就好像孩子有委屈，渴望妈妈来抱抱，妈妈却一把把他推开一样。后来老公也透过学习，他了解到男人的本能是碰到问题就想要解决，所以他在听我说话的时候就要克制这股冲动，练习只是专心的聆听我的倾诉，并且发挥同理心，试着去了解我的心情。倾听就是爱，当我的感受被老公理解了，知道有人站在我这一边了，我的心就很释放，很快活，两个人就像战友般，关系更亲密了。是的，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这个发生在多年前的事情，当时我恨不得能够钻个地洞躲起来，但是我非常感谢主，经过多年与先生的不断的操练，偶尔虽然还是会生气争吵，但是我们总记得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神的话语是万灵丹，我们尝到了幸福快乐的滋味。
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谢谢您的收听。
圣经朗读，
诗篇120篇。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耶和华，
请你借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诡诈的舌头啊，要给你什么呢？要拿什么加给你呢？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我寄居在米舍，住在基达帐篷之中，有祸了。我与那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同住，我愿和睦，但我发言他们就要征战。
在所有的事情当中，很少有像损人那样可悲的。这是一件两败俱伤的事，对损人者和被损的人都有伤害，甚至跟双方有关系的人也会受害。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谈一件非常危险的事，那就是损人。凡是用笨、矮、胖、慢、丑、自私等等字眼来矮化、丑化别人的举动，极不明智，不但是错误的，而且对自己也有害处。因为 您我的言行一定会影响别人，随后也会影响到我们自己。您我若纵容自己内心不满的情绪，任由它带着我们去损人，结果一定会害了我们自己。当孩子被损、被笑的时候，他们很可能终身忘不了别人言辞苛责。换句话说，过于严厉的批评会伤害幼儿心理健康，阻碍他们正常的发展。比方说，两个兄弟，他们的父母常常笑哥哥不如弟弟聪明，这在孩子心里埋下的阴影，对他的未来有多么长远的影响，做父母的可能并不明白。有一些夫妻谈话的时候常常互相挖苦，我发现这样挑对方错误的家庭比较容易破裂。如果他们开始少苛责、多勉励对方的话，很可能就可以避免离婚了。其实每个人都有许多优点值得大家注意的，我们何苦单单找缺点丑化对方呢？您有没有注意到，我们会批评别人，原因不外乎下面几点。第一，我们的观点、意见、价值跟别人的不同。第二，我们认为别人的看法不对。第三，我们要别人照您我的想法去做。第四，我们不喜欢别人刻意矮化对方。第五，我们持着特定的政治、宗教、社会的观点。第六，我们不明白人人都有自主的权利，常常不自觉地跟别人争强好胜。第七，我们没有安全感，又没有自知之明，总是要求别人顺着我们的意思才对他好。但愿我们都有自知之明，不会重复的伤害别人。听众朋友，您想跟每一个人都保持良好的关系吗？不妨先从改善自己的说话开始。讲话之前，请先想想哪些个话是不当说的，如何表达自己的意图，对方才会欢喜地接受。这么一来，既能避免损人的危险，又能保持良好的友谊了。我是好爷爷，希望刚才的话对您有一点帮助。
基督徒喜欢读圣经，在神的话语中与神交通。神不但会在做人处事上给予引导，也会指出我们看不见的盲点。住在美国卡罗拉多州的咏梅，最近在读经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体验。让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
圣经告诉我们，神和我们看人的方式不一样。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以前我读到这句经文，我总是带过，觉得不是在对我说，因为我认为我不是这样的人，我很有爱心，我很愿意接纳和我不同的人。我还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 有一个同学，他小时候得了脑膜炎，结果把脑子烧坏了，所以就表现出智商不够的样子。有的同学就会欺负他，嘲弄他，开他玩笑，但是我会跟他一起玩，他有什么事也会来找我跟我说。还有，我们学校有来自偏远山区的同学，穿得非常不好，讲着非常土的话，有些同学也会看不起他们，但我也会和这样的同学一起玩，一起学习。所以我从来都认为自己不是以外貌待人，且很有爱心的人。最近读经的时候，我又看到这句话，想像往常一样直接跳过去，因为我心里还想，我就不是这样的人，还很自得。可是心里突然有个声音说，等一等，再想想，看看你在教会的生活，你教会的朋友，仔细想，别急着过。我就停下来，认真地回想我在教会的生活和朋友。我发现，不论什么教会活动，我总是和几个和我合得来的人交往，对别人就没有那么愿意去深入了解，只是点头之交。我记得我刚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姐妹，总是默默地在做着别人没做的事情，用喜乐温和的心对待别人，我是很钦佩尊重她。可是我心里觉得我和她可能谈不到一起，所以我只是知道她，连她的名字都没记住，很少和她交流，错失了很多从实际接触中向她学习的机会。圣灵又提醒我，有次别人介绍一个新朋友给我，简单寒暄几句之后，知道他需要帮忙，但是因为不觉得会跟他很投缘，就没把他的事当回事。没想到这位朋友后来跟我说，和我谈完话之后，他以为很快就会接到我的电话，一心想着我会去帮他，却一直没等到。听到他这么说，我感到很羞愧。神让我看到凭自己的感觉选朋友是另一种以外貌判断人。教会不是让我建立社交圈的地方，神不判断人，他接纳所有的人，他希望我们和他一样，和每个人连接，不管这个人我喜欢不喜欢，谈得来谈不来，为他们摆上的心都要一样，该做的都要去做。我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求他原谅并且洁净我，感谢他借着圣经对我说话，让我看见我心中没有被光照的地方，感谢神。
谢谢咏梅跟我们的分享，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生命记二十四章十四节记载，困苦穷乏的故宫，无论是你的弟兄或是在你城里面寄居的，你不可欺负他。这话放在当代的语境下，不由让人联想起进城务工的民工兄弟们来。我们在新闻上经常看到一些民工在追讨欠薪的时候，不但拿不到，反而被毒打欺压。这些民工兄弟不按时发薪，打白条，这都是罪，迟早要遭到惩罚的。生命记二十四章十五节记载，要当日给他工价，不可等到日落，因为他穷苦，把心放在工价上，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你了。其实受到欺压的何止是民工呢？而老板拖欠的又何止是工钱？在高薪的白领当中， 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现象，一些企业，比如高科技企业，虽然薪水给得很高，但就觉得压榨员工天经地义，员工的压力过大，不堪重负，跳楼自杀的事情屡有发生。有一段时间，中国的一些企业中流行所谓的懒文化，使得员工上班自觉不自觉地在玩命干。当然，我们并不排除员工上班应该积极上进、勤奋努力，但是作为老板，过度的轻压使得员工精神崩溃、事故频频，那么企业所要的效率又如何持续呢？企业的声誉又如何维持呢？过去我们在故事中看到周扒皮半夜学鸡叫催员工早起干活，如今我们看到一些聪明的领导上班的时候迟一点来，下班的时候自己早点走，这样好给员工留下一点个人的空间。这样的企业往往会因为环境比较人性化而吸引一流的人才过来。当今高科技界的一些顶尖企业吸引人的不单单是其技术设施，而包括公司内的大厨、健身房、保育室等与员工福利相关的设施。假如做不到这些物质条件，那么对员工宽松一点、宽厚一点是可以做到的，一句表扬的话语其效果可能胜过千万句苛刻的责备。如果我们看圣经中的一些描述了，我们也会发现神也是叫掌权的人宽厚一点。神在申命记25:4中说，牛在场上揣骨的时候不可笼住它的嘴，对牛尚且如此宽厚，何况是有着思想感情的人呢？弟兄姐妹，如果您是做上司的，不妨对下面宽厚一点，有时候您放弃一点眼前的效益，收获的却是持久的忠诚。我在很多地方看到人们常常说耶稣是最伟大的领导，一分钱不发他却收获门徒无数，靠的是什么呢？作为一个领导者来说，他带领下属的方式有如一个牧羊人对待羊那样。但愿在领导者当中，这样的牧者越来越多，而那些凶狠的狼越来越少。
家庭是社会的基础，破坏家庭就是破坏社会。但是，今天不少人轻视家庭，认为家庭不必是永久性的。他们认为家庭好像一次性的碗筷一样，当你吃完一餐饭以后，把它扔掉。那么，他们认为当你与配偶发生冲突以后，把它扔掉好了，换新的好了。因此，不少人认为离婚就是解决家庭问题的好方法。这个想法错了。为什么有人要离婚呢？原因之一是性格不合。性格不合是什么呢？性格不合的人怎么会结婚呢？就好像两块磁铁负极会吸引正极一样，有时候性格不同的人也会彼此被吸引。比方说张三李四，张三和李四谈恋爱的时候，张女士很喜欢李先生的性格，李先生很安静，不喜欢说话，但是他很会做决定，所以李四说一句就算一句。李先生呢？因为他很安静，他对张女士说话不停的嘴巴很有好奇心，觉得很新鲜，很有趣。请注意，他们两个人的性格不一样，但是他们的不同性格 当作吸铁，把他们连接在一起。问题是，他们结了婚没有多久以后，张女士向李先生要求离婚，就是因为她的性格。李先生很安静，又很顽固。他不但不说话，他一旦做了决定，不肯改变他的想法。李先生呢？李四对张三的好奇已经变成挫折。他想着，一个女人怎么会说那么多话？这个女孩子的嘴巴没有门栓，没有电流可以断开，没有开关似的，只有开没有关。所以两个人都受不了对方，所以两个人要离婚。真可惜，本来吸引张小姐要她爱上李先生的，已经变成她申请离婚的因素。原来让李先生觉得张小姐的性格那么好玩，那么可爱、新鲜、有趣，就变成他们离婚的理由之一。李先生和张女士性格不合，所以要离婚。我请他们慢一点吧，不必那么快做决定要离婚。他们的婚姻有救，怎么样才可以挽回他们的婚姻呢？最好这两位要学习沟通，学会彼此原谅，学习体贴对方。就如拍拍手为人加油，为人鼓掌需要两只手一样，就好像用一根筷子不能吃饱饭一样。沟通需要两个人，沟通不是单行道，沟通需要两个人谈话，两个人聆听，两个人交换意见。夫妻二位不但要用嘴巴说，也要用耳朵听，还要用大脑以及心理思考对方的话。如果您和配偶性格不合，请让我劝你二位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好好地谈话，以沟通为目标，以理解对方为理想，以理解对方的立场和他内心深处的需要为标准。李先生不爱说话，但是他太太需要他说话。李先生，我请问您，为了挽救您的婚姻，你不能多说几句话吗？张三女士，请问你是否能够不讲那么多话呢？你讲话能不能选丈夫有兴趣的一些话题呢？为了吸引丈夫与你沟通，两位，我再问您，为了挽救您的婚姻，你们能坐下来面对面，在心平气和的情况下说说谈谈吗？性格不合这个问题，两个人都需要努力才能够建造一个桥梁，解决这个隔阂。圣经告诉我们说，回答温和，使怒消退。箴言15章。圣经又说，丈夫要爱妻子，妻子当敬重她的丈夫。以弗所书第5章。圣经也劝我们，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雅各书第1章。圣经的训诲包括一些非常好的心理学的知识，譬如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假使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见他，指出他的错误，只是要在他跟你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才这样做。假如他听了你的劝告， 你便赢得了你的弟兄。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把这句话应用在丈夫妻子的关系上吧。意思是夫妻二位要沟通谈话，他们要把心里的事情在心平气和的情况下讲出来，让对方明白他内心深处。对方要以爱配偶的心专心的听，以爱家庭的心思考对方所说的话。我请您不要那么快离婚，请多花一些时间和力量挽救你的婚姻，你的家。愿神赐力量给你。我是谢德华。
诗篇一百二十篇，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耶和华，请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诡诈的舌头啊，要给你什么呢？要拿什么加给你呢？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我寄居在米舍，住在基达帐篷之中，有祸了。我与那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同住，我愿和睦，但我发言，他们就要征战。
Lord, the light of your love is shining in the midst of the darkness shining. Jesus, light of the world, shine upon us. Set us free by the truth you now bring us.Shine on me, shine on me, shine, Jesus, shine, fill this land with the Father's glory, blaze, Spirit, blaze, set our hearts on fire, flow.Send forth your word, Lord, and let there be light. Lord, I come to your awesome presence, from the shadows into your radiance. By the blood I may enter your brightness. Search me, try me, consume all my darkness.Shine on me, shine on me, shine, Jesus, shine, fill this land with the Father's glory, blaze, Spirit, blaze, set our hearts on fire, flow.
圣经上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与家人、朋友及同事和谐相处，是件大家向往的事。虽然和睦的好景不常见，但是有一两个人努力，就能大大改善现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们一起来想想怎么样跟别人和睦相处。和谐 共处并不意味着抹杀个人，他表示每个人愿意为了大家的好处一起相处共事。适应别人的能力的是人际关系的润滑油。外交的确是一种能适应别人而又不失去自己生活重心的艺术。马克杜温说，外交就是叫人接受你的艺术。但是善用外交手腕还不如真心的和谐共处。谈起和谐，我就会想到不同的人声乐器唱奏出美妙的音乐，悦耳的和声。如果这时候出现一个走音，就破坏了整个乐团的演出。即便您我以为自己一个人跟别人没有什么关系，我们总是某个团体中的一员。成员改进的时候，团体就会更好。事实上，我们很少整体的意识到自己对别人的影响有多大。有时候为了帮助大家而牺牲小我，为了大家的益处而自己加把劲，您我实在应该把这些看成是自己的责任。您我个人的生活品质有多好，要看我们替别人想了多少，做了多少。这话的确有很深的含义。和谐共处是个双赢的局面，是一个我们可以共同营造的结果。但是再想再说也将一事无成。我们需要的是行动。您我心里可以想事想人想道理，我们可以花上一天商议善事，谈论帮助人的想法。可是除非我们实际去做，努力地跟别人和睦共处，您我永远不会和别人有和谐的关系。听众朋友，但愿每个人感觉到您是一位很和气很真诚的朋友。我是郝爷爷，谢谢您的收听。
很多年前，在美国的威斯康星大学，有两群热爱写作的人，他们定期碰面，彼此切磋。第一群以恨铁不成钢的心情，专门抓对方的缺点，尖锐地彼此批评，很少说任何鼓励的话。另一群人呢，就采取相反的做法，他们尽量找出对方在写作上的优点，彼此赞美鼓励，很少批评对方。20年之后，彼此批评的那群人里面，没有一个在写作上有成就，而另外一群常常彼此鼓励的里面，有一半成为了成功的作家，有的甚至得奖，全国知名。圣经里有句话说，生死在舌头的泉下。从我们嘴巴里出来的话，可以给一个人希望，使他活得更昂扬，更有信心，也可以打击一个人的士气，使他丧失努力的动力。简单的几个字，却常常会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且会持续的在那个人心里起作用。记得很久以前，我们一群朋友在一起玩过一个游戏。每个人拿一张小纸条，写下坐在你旁边的人身上的优点，然后折起来送给他当礼物。 我收到的纸条上面写着，他很欣赏我，总是很平和。那是第一次有人这样夸我，也是我第一次注意到我在别人眼里有这样的特点。之后呢，每一次我看到这个朋友，就会想起他对我的好评，心里面浮现被看中很美好的感觉，而且我就更努力地去保有这个特点。那句他写给我的话，十几年来一直在我心里鼓舞着我，是一句给我生命的话。有个男孩子，他成绩一直不太出色，各方面表现都很平平，是个瘦弱没有自信的孩子。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有一回老师叫他站起来，当着全班的面夸他文章写得好，里面用了一个有点难度的成语，很不错。男孩后来在升学的路上跌跌撞撞，看不清自己的方向，但是当年老师给他的肯定一直在心里，每一回跌倒就想起老师的话，这唯一的一句鼓励持续的在黑暗中给他力量，最后他真的走上以写作为主的行业。老师当年的鼓励为他生出了一个希望还有未来。相对的，另外一个男孩就没有这样的好运，他在中学的时候被老师骂很笨，笨这个字呢就跟着他一直走，每一回碰到挫折就跳出来促使他放弃，即使偶尔他有好表现呢，也不以为意，觉得是侥幸，因为他心里仿佛被落上了那个笨字，觉得自己就是个差劲的人，永远没有希望。还有一个女孩学小提琴学了很多年，拉得很好，所以呢，妈妈就把她转给另外一位比较严厉的老师，希望能够帮助她更上一层楼。老师对她有很高的要求，不停地纠正她，女孩怎么练都不够好。有一天，她很坚决地跟妈妈说，她不想再学琴了。妈妈问她为什么，她说，我不觉得我有能力能够拉小提琴。老师的批评使他完全丧失了信心，把他的学琴生涯带上了一条死路。语言有给人或生或死的能力。圣经上告诉我们不要说话伤人。圣经里有这样的句子，出言不慎如利剑伤人。圣经还有这样的句子，歪曲的口舌使人丧志，乖谬的嘴使人心碎。当我们心中有愤怒、有嫉妒或是苦毒的时候，这样的话很容易冲口而出。当我们跟别人意见不合，或是想要纠正别人的时候，这样的话也会不经意就冒出来。像，你真差劲，你怎么老是学不会呢？你做得很糟糕。你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哎呀，你是不可能做得到的。只要我们的言辞中带有贬义或是嘲笑，或是评语会挫伤一个人的志气，这样的言语就带着死亡的能力。神告诉我们，我们口中说出的话要能够造就人，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尤其是我们身边的人，通常都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要造就他最好的方法，就是适时肯定跟夸赞他的优点，鼓励他表现好的地方，给他一个远景，给他一个希望。这样的言语就带着生命。听众朋友，回想过去，什么人对你说的话曾经大大的影响你？那句话是造就了你还是拆毁了你？而今天您想在别人生命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您口中出来的话会带给他生命还是带给他死亡？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宋代有个著名的词人叫柳永，他所写的词流传非常广，换作今天，他的词应该比一些流行歌曲还要流行。当时有个说法，凡有井水处，就有柳永词。比如柳永就写过《望海潮》一词，其中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这么一句话。这诗把宋朝江南一带的繁华局面描写得淋漓尽致。听说当时金国的皇帝完颜亮读他，读到“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这句话，顿时垂涎三尺，决定大举南征。如果说是完全由这一句诗词引发了金国和宋王朝的战争，说不定是言过其实。可是这首词引发了完颜亮对南中国的向往，那是完全可能的。谁不爱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这样的地方啊？语言的力量是伟大的，我们可千万不要小瞧语言文字的力量。人世间多少事不是语言文字成就的，人世间多少问题不是语言文字造就的。英国小说家爱德华·利顿于1839年写道，钢笔比宝剑的作用还要大。语言的力量能够大到什么地步呢？大到创造我们这个世界。我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来看圣经中创世纪第一章一到四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请大家注意了，神造出这光是怎样造成的呢？神并没有去造按钮、造电灯、造电线然后才有光的，他只是说了一句要有光，于是光就有了。既然是神，他就有超出人类的能力，他的语言有创造的功能。神用同样的方法造出了昼与夜，造出了陆地与海洋，造出了动物和植物，造出了我们人。圣经新约再一次突出了神的话语的作用。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三节记载，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里说的道就是神的话语。你或许会问，你说神用话语来造这个世界，这似乎是很遥远的事情呢，和我们有什么相干呢？要知道神的话语还在，全记录下来了，成了66本书，合成了一本圣经。您一打开这本圣经，仿佛就是在听神在说话了。柳永的一句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让金国皇帝萌生南征之心。神的话语会让您向往一个更新的生命，一个比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更为美好的永生。我们邀请您来接触神的话语，愿神赐福给您。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 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出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告一段落了。不知道您喜欢这个节目吗？是否感觉到从中受益呢？我们为您制作这个节目的目的是希望您认识神，得到神要赐给您的祝福，就是平安喜乐的人生，并且进天国得永生。您愿意得到吗？如果您对这些主题感到兴趣，想多知道一些，欢迎您上网浏览我们的网页。网上有很多文字资料与录音资料。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我再播报一次 www.smzg.org。 谢谢您跟我们一起共度这个小时，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